智取生辰纲，施耐庵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虽是晴明的好，只是酷热难行。杨志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只得在路上散行。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，端的只是起五更，趁早凉便行，日中热时便歇。五七日后，人家渐少，行客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，杨志却要晨排起身，申时便歇。那十一个乡禁军担子又重，无有一个稍轻，天气热了，行不得，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。杨志赶着催促要行，如若停住，轻则痛骂，重则藤条便打，逼赶要行。连个虞侯虽只背些包裹行李，也气喘了，行不上。杨志也嗔道：“你两个好不小事，这干系须是俺的。你们不替洒家打这夫子，却在背后也慢慢的挨，这路上不是耍处。”那虞侯道：“不是我两个要慢走，其实热了行不动，因此落后。前日只是趁早凉走，如今怎的正热里要行，正是好歹不均匀。”杨志道：“你这般说话，却是放屁。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，如今正是尴尬去处。若不日里赶过去，谁敢五更半夜走？”
两个虞侯口里不道，肚中寻思：“这厮不值得，便骂人。”
杨志提了铺刀，拿着藤条自去赶那担子。两个虞侯坐在柳荫树下，等得老督管来。两个虞侯告诉道：“杨家那厮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一个提辖，直这般做到。”老督管道：“须是相公当面吩咐道，休要和他别扭，因此我不作声，这两日也看他不得，全权赖他。”两个虞侯道：“相公也只是人情话，督管自做个主便了。”老督管又道：“且赖他一赖。”当日行到深牌时分，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。那十一个乡禁军与汉通流，都叹气吹嘘，对老督管说道：“我们不幸做了军店，秦直道被拆出来，这般火势热的天气又飘着重担，这两日又不减早凉行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，都是一般父母皮肉，我们直嫩的苦。”老督管道：“你们不要怨唱，八到东京时我自赏你。”众军汉道：“若是似督管看待我们时，并不敢怨唱。”又过了一夜，次日天色未明，众人起来都要乘凉起身去。杨志跳起来喝道：“哪里去，且睡了，却理会。”众军汉道：“趁早不走，日里热时走不得，却打我们。”杨志大骂道：“你们醒的什么，拿了藤条要打。”众军汉忍气吞声，只得睡了。当日直到晨牌时分，慢慢的打火吃了饭走，一路上赶打着，不许头两处歇。那十一个乡禁军口里喃喃讷讷的怨唱，两个虞侯在老督管面前絮絮聒聒的翻口。老督管听了也不着意，心内自恼叹：“话休絮烦，自此行了十四五日，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愿唱杨志。当日客店里晨排时分，慢慢的打火吃了早饭行。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，天气未及晌午，一轮红日当先，没半点云彩，其实十分大热。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，南山北岭，却兼着那十一个军汉，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。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荫树下歇凉，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，喝道：“快走，叫你早歇。” 众军人看那天时，四下里无半点云彩，其实那热不可当。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，看看日色当午，那石头上热了，脚疼走不得。众军汉道：“这般天气热，误的不善杀人。”杨志喝着军汉道：“快走，赶过前面缸子去，却再理会。”正行之间，前面迎着那土缸子，一行十五人奔上缸子来，歇下担帐。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树下睡着了。杨志说道：“苦也，这里是什么去处？你们却在这里歇凉，起来，快走。”众军汉道：“你便剁我七八段，其实去不得了。”杨志拿起藤条，劈头劈脑打去，打得这个起来，那个睡倒。杨志无可奈何，只见两个鱼猴和老猪管气喘吁吁，也扒到缸子上松树下坐了喘气。看这杨志打那军劲，老猪管见了，说道：“提辖，端的热了走不得，休见他罪过。”杨志道：“猪管，你不知，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，地名叫做黄泥缸。闲常太平时节，白日里兀子出来劫人，修道是这般光景，谁敢在这里停脚？”两个鱼猴听杨志说了，便道：“我见你说好几遍了，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。”老猪管道：“全且叫他们众人歇一歇，越过日中行如何？”杨志道：“你也没分晓了，如何使得？这里下缸子去，兀自有七八里没人家，什么去处？敢在此歇凉？”老猪管道：“我自坐一坐了走，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。”杨志拿着藤条喝道：“一个不走的，吃俺二十棍！”众军汉一齐叫嚷起来。树内一个分说道：“提辖，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，须不比你空手走的。你端的不把人当人，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，也容我们说一句，你好不知疼痒，只顾逞劲。”杨志骂道：“这畜生不殴死俺，只是打遍了。”拿起藤条劈脸又打去。老主管喝道：“杨提辖，且住，你听我说。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时，门下军官见了五千五万，都向着我诺诺连声，不是我口浅，谅你是个遭死的军人。相公可怜，抬进你做个提辖，彼得这才子儿大小的官职，值得嫩的逞能。休说我是相公家主管，便是村庄一个老的，也何依我劝一劝，只顾把他们打，是何看待？”杨志道：“主管，你须是城市里人，生长在相府里，哪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？”老主管道：“四川两广也曾去来，不曾见你这般卖弄。”杨志道：“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。”主管道：“你说这话该弯口割舌，今日天下怎的不太平？”杨志却待要回言，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梳头探脑瞭望。杨志道：“俺说什么，误的不是歹人来了。”撇下藤条，拿了坡刀，赶入松林里来，喝一声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，怎敢看俺的行货？”赶来看时，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了七辆江州车，六个人拖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。一个鬓边老大一搭朱砂笔，拿着一条坡刀，见杨志赶入来，七个人齐叫一声阿姨，都跳起来。杨志喝道：“你等是什么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 杨志又问道，你等莫不是歹人？
那七人道，你颠倒问，我等是小本经济，哪里有钱于你？
杨志道，你等小本经济人，偏俺有大本钱。
那七人问道，你端的是什么人？
杨志道，你等且说哪里来的人。
那七人道，
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，饭枣子上东京去，路途打从这里经过，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，我等一面走一口自说道，我七个只有些枣子，别无甚财货，只顾过冈子来，上的冈子挡不过这热，全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，待晚凉了行。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，我们只怕是歹人，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。
杨志道，原来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，却才见你们窥望，唯恐是歹人，因此赶来看一看。
那七个人道，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。
杨志道，不必，提了坡刀再回大殿来。
老主管坐着道，既是有贼我们去修。
杨志说道，俺只道是歹人，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。
老主管别了脸对众军道，似你方才说时，他们都是没命的。
杨志道，不必相闹，俺只要没事便好，你们且歇了，等凉些走。
众军汉都笑了。杨志也把坡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间树下坐下歇凉。没半碗饭时，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挑着一副单筒唱上冈子来，唱道，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河道半枯焦，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
那汉子口里唱着走上冈子来，松林里头歇下弹头，坐地乘凉。众军看见了，便问那汉子道，你桶里是什么东西？
那汉子应道，是白酒。
众军道，挑往哪里去？
那汉子道，挑出村里卖。
众军道，多少钱一桶？
那汉子道，五贯足钱。
众军商量道，我们又热又渴，何不买些吃，也解暑气。
正在那里凑钱，杨志见了，喝道，你们又做什么？
众军道，买碗酒吃。
杨志掉过坡刀杆便打，骂道，你们不得洒家言语，胡乱便要买酒吃，好大胆。
众军道，我们自凑钱买酒吃，干你甚事，也来打人。
杨志道，你理会的什么，到来只顾吃醉，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，多少好汉被蒙汉要麻翻了。
那挑酒的汉子看着杨志冷笑道，你这客官好不小事，早是我不卖与你吃，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。
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，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坡刀走出来，问道，你们做什么闹？
那挑酒的汉子道，我自挑着酒过冈子村里卖，热了在此歇凉，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，我又不曾卖与他，这个客官道我酒里有什么蒙汗药，你倒好笑吗，说出这般话来。
那七个客人说道，呸，我只道有歹人出来，原来是如此，说一声也不打紧，
我们正想酒来解渴，既是他们疑心，且卖一桶与我们吃。”那挑酒的道：“不卖不卖。”这七个客人道：“你这汉子也不小事，我们须不曾说你，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，一般还你钱，便卖些与我们，打什么不紧？看你不道德，舍失了茶汤，便又救了我们热渴。”那挑酒的汉子便道：“卖一桶与你不争，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，又没碗瓢舀吃。”那七人道：“你这汉子忒认真，便说了一声，打什么不紧？我们自有掖瓢在这里。”只见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掖瓢来，一个捧出一大捧枣子来。七个人立在桶边，开了桶盖，轮替换着舀那酒吃，把枣子过口，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了。七个客人道：“朕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。”那汉道：“我一了不说价，五贯足钱一桶，十贯一担。”七个客人道：“五贯便依你五贯，只饶我们一瓢吃。”那汉道：“饶不得，做定的价钱。”一个客人把钱还他，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，兜了一瓢拿上便吃。那汉去夺时，这客人手拿半瓢酒往松林里便走。那汉赶将去，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，手里拿一个瓢，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。那汉看见，想来劈手夺住，往桶里一倾，便盖了桶盖，
将瓢往地下一丢，
口里说道：“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，带头使脸的也这般罗造。”那罪过众军汉见了，心内扬起来，都带咬吃。树中一个看着老主管道：“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，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，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，润一润喉也好。其实热渴了，没奈何，这里缸子上又没讨水吃处，老爷方便。”老主管见众军所说，自心里也要吃得心，竟来对杨志说：“那贩枣子客人已买了他一桶吃，只有这一桶，胡乱叫他们买吃了避暑气，缸子上端的没处讨水吃。”杨志寻思道：“俺在远远处望，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，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，想是好的，打了他们半日，胡乱容他买碗吃吧。”杨志道：“既然老主管说了，叫这厮们买吃了，便起身。”众军见听了这话，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。那卖酒的汉子道：“不卖了不卖了，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。”众军陪着笑说道：“大哥，值得便还言语。”那汉道：“不卖了，休缠。”这贩枣子的客人劝道：“你这个汉子，他也说的差了，你也忒认真，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，须不关他众人之事，胡乱卖与他众人吃些。”那汉道：“没事讨别人疑心做什么？”这贩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，只顾将这桶酒提与众军去吃。那军汉开了桶盖，不慎咬吃，赔个小心，问客人借着掖瓢用一用。众客人道：“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。”众军谢道：“什么道理？”客人道：“休要相谢，都是一般客人，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？”众军谢了，先兜两瓢，叫老督管吃一瓢，杨提辖吃一瓢。杨志哪里肯吃，老督管自先吃了一瓢，两个鱼猴各吃一瓢。众军汉一发上，那桶酒顿时吃尽了。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， 自本不吃，一者天气甚热，二来口渴难熬，拿起来只吃了一半，枣子分几个吃了。那卖酒的汉子说道，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一瓢吃了，少了你些酒，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吧。众凶汉凑出钱来还他，那汉子收了钱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着山歌，自下缸子去了。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，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，倒也倒也。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，一个个面面思绪，都软倒了。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，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，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，叫声郭枣，一直往黄泥冈下推去了。杨志口里只是叫苦，软了身体挣扎不起。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，只是起不来，争不动，说不得。我且问你，这七人端的是谁？不是别人，原来正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、三阮这七个。却才那个挑酒的汉子便是白玉鼠白胜，却怎的用药？原来挑上缸子时，两桶都是好酒，七个人先吃了一桶，刘唐接起桶盖又兜了半小吃，故意要他们看着，只是叫人死心塌地。伺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，抖在瓢里，只做走来饶他酒吃，把瓢去兜时，药已搅在酒里，假意兜半瓢吃，那白胜劈手夺来，惊在桶里，这个便是计策。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，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。